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立藏本来护主，能行八七行，无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附到这个《难离宝真论》十一品当中的这个内容。那么现在呢，在讲这个应成的论事或者应成因。那么就是真因成因呢，有法相和分类。其中法相呢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第二个科判是讲分类。这个分类呢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是引出能力的应成因，第二是不引能力的应成因，第三是举例说明这种分类。首先讲的是第一个引出能力是应成因，建立应成具三相，虽非真实正成语，反之则有立法相。那么这个方面在讲这个建立了应成因呢，它应该是具有这个三相的。那么具有三相呢，和这个秩序当中的这些应三相方应三相呢，就是说不相同。那么这个方面它主要是应成因它自己不共的这样一种三相。那么它自己不共的三相呢，第一个呢是敌论者通过实质程序起因，那么就是说是敌论者他自己所程序的这个方面呢作为这个因的啊，他自己程序的一个方面，然后呢作为他的这个因，这个方面就是讲敌论者以实质程序起因。第二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周遍以量成立。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应成因的，在讲真应成因的时候呢，肯定是通过这个它的周遍呢是通过量可以成立的。那比如说呢无火的缘故应成无烟，那么就是说是无火的缘故应成无烟呢，就是说火和烟之间呢它的这个周遍的关系啊绝对是可以成立的。不管是这个可以说是从它的同品方面火和烟之间的关系，和还有呢就是反方面呢，没有火就没有烟，这方面通过周遍是绝对必须要成立的，这个是第二项。第三项呢是力中有量相违。那么上次在讲义当中就讲到呢，那么如果按照这样方面观察的时候，敌中对方的这个力中呢就绝对和量有相违的啊，对方他自己所承许的观点肯定是有量相违，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给对方发这个应成的这样一种过失。这方面就是第三个就是说是这个法相。然后呢虽非正实正成语，虽非正实正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应成因啊，那么这个应成因真应成的论事呢并不是真实的这个正成的语言。那么就是说是真正的观察的时候呢，它是不是具备这样一种秩序阴阳的这个三项齐全的，或者通过这个真实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正成呢，它并不是这样意义的虽然呢它这个语言方面呢是有它这个宣讲的，应成因它主要是这个他力比量就是一种语言，那么秩序呢它主要是引成一种意义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绝对可以说是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并不能够真正通过量来成立，没办法通过量来成立的缘故呢，那么就不是这个一种这个真正的论事不是真正论事，就没办法真正的这个正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真正的这个安立，是原因就是讲它的这个因通过量没办法成立。那么在应成因当中的这个这个因呢，就是说是这个无火的缘故无火的缘故，然后应成无烟。那么在这个论事当中呢，实际上就是说无火的缘故呢，这个就是一种就是一种因。但是呢，通过真正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因呢通过量没办法安立，没办法成立。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不是真正的论事。反之则有立法相，但是呢这样一种应成因反过来的时候呢，它具有通过三项齐全呢建立了法相，那么就引出了这个秩序因能够引出的秩序因方面的话，它就是一种三项齐全。那么这个三项齐全呢，就是说是从周遍的方面讲是直接的能够安立，那么从它中法方面是间接引出的。有为应成法倒转，引出建立之言辞。那么这个又是这个有些论事的观点，有些论事的观点就是说是这个应成法倒转，就是说通过这个应成的论事，应成的论事如果反过来的时候，倒过来的时候呢，它就能够原原本本的引出这样一种这个言辞，或者原原本本的引出这样一种语言的本身。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对方就讲了这个应成的论事倒过来之后呢，原原本本可以引出来。但是我们的观点就是说是倒过来之后呢，没办法原原本本引出来，它可以引出意义，但是呢真正的这个语言方面它是没办法这个如实的这个引出来的。应成语引秩序因，中法实毁诸论事，应成语引秩序意，语言反之非如实。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应成的语言，它引出来的或倒转过来的一种这个秩序的因，那么这样秩序因呢，实际上如果是周遍的话，那么就是直接引出来的。那么就是说这样应成的论事反过来之后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周遍马上就可以安立，可能可以就引出来的。就像前面所讲的这个就说是这个无火的缘故应成无烟呢，它倒过来就是说是这个有火有烟有烟的缘故。所以说它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的周遍的关系是直接可以引出来的。 那么但是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中法呢，他中法呢就说是这个间接引出的，那么如果是直接引出的话，那么就会中法私毁，就会有私毁中法的过失，那么就中法私毁诸论事。中法私毁诸论事就是如果中法是直接引出的话，那么就会私毁这样一种论事。那么私毁论事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根据他的理由呢，上次在讲义当中呢引用一个论事的观点，他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在破印明前派的这个五支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中法是多余的。那么中法是多余，那么此处也是这样的。那么反观的时候呢，他这个中法通过实际上呢他就说山上有火，山上有火的这样一种问题呢，那么就是说是一种多余的没必要单独安立。如果单独安立的话，它就一种私毁。那么就是说是没有单独安立的原因呢，它就说是反观的时候通过它的因已经能够证成了，通过因已经证成的缘故呢，没必要单独去安立，所以说它从这个角度讲是多余。那么如果说是把这个多余的中法安立在此处的话，就应该成了私毁论事的一种这个安立方式，所以说呢它直接呢是并不引中法的。应成语引秩序意，语言反之非如是。因此说呢，那么就是说应成的这个语言应成论是这个语言呢，它可以引出秩序的意义来，秩序的意义可以引出来，那么语言反之非如是。那么反过来之后呢，那么这个语言并不是原原本本的引出来的没办法说是原原本本的引出来，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去讲出了能力应成因是从哪个方面主要去安立的这个意义了。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方面呢，是不引能力之应成因。不引就是说能力应成因呢，就是讲真应成反不引意。那么就是说真正的一个应成因反过来的时候呢，它不会引出这个意义。那么前面是说可以引出来，这个方面是不能够引出来。前面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引出来的话，从周边的方面或者意义方面可以安立，但是语言方面呢没办法就原原本本安立。那么不能够引能力的应成因呢，就是讲没办法引就是说没办法引出完整的三项。所以前面说可以引出和后面说没办法不引出呢，上次讲义当中讲就实际上一个意义。前面说可以引出来的话，就是从这个意义方面可以引出就是说但是呢这个原原本本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三项，或者说直接引出三项这个不可能。那么在后面讲呢就是说完整的三项是没办法引出来的。比如说这个方面讲的就是说真引成反不引意。下面是第三个课办呢，举例说明彼等分类。当知果自性法相，三不可得不招引，于真因皆引能力，倒转四种引之类，招引一类有十四。那么在这个讲的时候呢，那么主要是这个举例说明举例说明就是说应成因倒过来的时候呢，到底哪些是能够就是说应成因倒过来的时候，哪些能够引出秩序因，哪些呢就不引出秩序因。那么在引出的秩序因当中，哪些呢是引质类的秩序因，哪些呢是引异类的秩序因，主要是讲这样一种这个问题，而且是举例说明的。那么在这个讲的时候呢，首先讲到了二十种应成因的这样一种名称。二十种应成因的名称呢，那么实际上主要是观待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因通过这些真因来进行观察的。在真因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果因和这个自性因，然后呢不可得因这三大类。不可得因当中呢，也分了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不可得，还有相为可得。那么在这个本体不可得当中呢，它分的是个四种，也就是说因果，然后它的这个能变本体，那么就这四种主要就是讲本体不可得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相违可得呢，它就分了不并存相违可得和这样一种互绝相违可得。然后不并存相违可得呢又分了十二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分了十二种这个问题。然后呢在这个互绝相违，它的这个互绝相违可得呢分了两种，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加起来的时候呢总共就有二十种。那么就是有这样的二十种这样真因的缘故，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具有这个应成名称的这样一种论事呢，也可以安立成二十种。那么在这个二十种当中的话，哪些是不招引秩序因的，那么在宋词的第一句第二句呢就是讲不招引的三种情况。当知果自性法相，三不可得。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前面的二十种当中呢就前面我们讲到了本体不可得。本体不可得当中呢，有这样一种这个果不可得，然后呢这个因不可得就是果不可得和这个自性不可得。然后呢就是能变不可得当中一个法相不可得，所以能变不可得当中呢它有这个分类，那么其中一个法相不可得的话，这个方面呢就是讲三不可得。三不可得的话就是讲果、自性、法相，这三种不可得因呢它是不引不招引这个秩序的不招引秩序因。 那么这个具体的不招应秩序因呢，在这个整个当中有举例说明的，比如说呢啊，平子不可得故，应成平子无有。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论事呢，就是讲自信不可得，因为平子他自己的自信不可得，所以说平子是啊没有的。从这个方面讲，它是一种应成因。那么这样一种应成因反过来的时候呢，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招引一个秩序因。那么因为反过来的时候呢，就是前面平子可得存在之故，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平子已经得到了，现在见到平子的缘故，再通过存在的缘故存在的因来进行这个证成的话，就成了没有必要啊。如果这样呢为必要了，就成了一个相似因，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招引出来的秩序因了。那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自信不可得啊，应成他没办法招引秩序因的情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果不可得。那么在论述当中讲了，无烟之故应成，唯有烟因，功能无主。那么就是说功能无主呢，就是产生烟的因。那么第二刹那呢，马上要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烟，这个叫做这个功能无主。那么如果说是没有烟的话，那么就说应该有应成，唯有烟的因，那功能无主，这个就是一种应成因。那么就是说反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山上或者前面有烟，那么因为有烟的因功能无主的缘故，那么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反过来的时候呢也没办法招引一个秩序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烟和烟的因呢烟的话就可以限量见到的，而这样一种这个烟因呢它是通过这个推理可以证成。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有烟，已经知道有烟的时候呢，那么再通过它的这个再说通过一个它的这个烟的因功能无主来推出存在烟呢，这个是没有必要性的，没有必要。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因应该成了没有什么样一种关联。那么从这个推理方面反过来的时候呢，就应该成了这个这个因呢也是没有什么作用，所以说就成了一个相似因。是因为相似因的缘故呢，所以这一类的这个果不可得的这一层因反过来的时候呢倒转的时候就没办法引出秩序因。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法相就是不可得。法相不可得的话，在就是说论史当中讲，不具相风垂壶故，应成不是黄牛。那么这样一种法相，它是一种应成因，它是一个真正的应成因。那么在这个应成因如果倒转的时候呢，它引不引出一个真正的秩序因呢是不能够引出的。因为倒转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这个花白，或者说它具有这个相风垂壶，因为是黄牛的缘故。那么是黄牛的缘故，那么这个黄牛呢是黄牛的缘故，在这个论述当中应该成了一个就是应该成了一种这个可以说安利他的这一种这个因，或者一种这个法相吧。但是呢我在这个宋子当中讲的真正的法相应该是相风垂壶。那么就是说相风垂壶应该是安利一个名相的因，那么现在呢就是说通过名相来证成这个法相呢，这个就是一种颠倒。那么就是说它具有相风垂壶，因为是黄牛的缘故因为是黄牛的缘故，从这个方面呢就没办法真是安利一个真因，没办法安利一个因成因，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不招引的。于真因皆引能力。那么于真因呢，就是除了这三种从这个两个半或者三种这个应成因之外呢，其余的十八种都是可以引出能力的，可以引出这个秩序因。那么十八种呢，就是十七种半也可以，或者十八种讲义当中讲就是十八种。那么十八种呢，就除了这个果因自性因就是说不是果因自性，果不可得和自性不可得这样之外呢，那么就说是这个能变不可得。能变不可得当中呢，除了法相不可得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能变不可得。所以说呢，把其他的加进来的话，实际上还是这个十八种的。那么其余十八种呢，都是可以引出这个应成因可以引出秩序因的。那么就下面再讲了，这些能够引出秩序因的这个十八种，哪些是能够引自类的，哪些是不能够引自类的。那么这个自类和异类，那么又怎么样安利呢？所谓的这个自类呢，如果说你的这个因呢是这个，就说是你的这个因呢，如果说是一种本体就说是这个相违的话，那么就本体相违自性可得，也就是如果是一种因它反过来的时候呢，还是不变，还是这种因，所以说这个叫做引自类。那么如果说是反过来之后呢，那么从这个果不可得变成因不可得，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该成了一种异类招引异类的。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那么倒转过来有四类四种是可以引自类的。那么举例说明呢，那在这个注释当中举例说明的话，就是讲这个有冷处的缘故应成无火，这个是一种这个应成因。那么这个应成因呢，有冷处故应成无火，那么这个叫做自性相违自性可得应成因。 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反过来的时候呢，就应该成了这个就是说有冷处故应生无垢，反过来之后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冷处前面没有冷处因为有火的缘故。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反过来的时候呢，它的这样一种因呢还是自令，还是自性相违格的自性因。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它就是讲义倒转的时候呢，它仍然可以引出自类的，所引出的这个这种自性因呢还是这个自类的这个自性因。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十四种呢是招引异类的。那招引异类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它倒过来的时候呢就变成其他的一种因了。比如说呢史书举例的讲就是说无火故应成无烟。那么这个无火故应成无烟的话应该是因不可得应成因。那么为什么是因不可得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火是烟的因。无火故呢实际上就是讲它的因不可得，因不可得的一种这个应成因。那么就是说反过来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倒转的时候呢就是说山有火，山上有火有烟之故。那么这个方面倒过来的时候就变成了果可得之去因。那么果可得呢就是讲火的果就是烟。那么有烟故，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火它是一层的隐蔽隐蔽的一个物体。我们说山上有火有烟的缘故，那么可以得到它的这个果，那么烟呢是可以现能见到的，所以通过这样一种烟可以推知隐蔽的这个火，这个方面就叫做果可得之去因。那么第十四种后面还有就是很多呢，就是说是这个十四种的实验都是可以说倒转的，而且呢就是隐异类的这样一种这个自虚因，大概就是这样分类的。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呢，是讲四应成因。那么就相似的应成因它是怎么样安立的，说许未立不成许，这个方面就它的一种法相。它的法相的话就是说许，那么我们在给对方安立一个应成因，发应成因的时候呢，说许就成说出了他成许的观点，说出对方成许的观点，未立不成许。但是呢我们在说出来之后呢并没有建立起对方不承认的观点，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应成因了。那本来真正的应成因来讲呢，我们就说要说许而安立不成许，对方虽然不成许，但是呢通过应成因的方式迫使他成许，那不得不成许，这方面就是一种成功的或者一种真实的一种应成因。那么可以就是达到迫使对方的挟持，驳倒对方观点的这样一种作用。但是如果是这个相似应成因呢，第一个要说许对方的某一个地方的承许的，但是我们把这个应成因说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是并没有安立对方不承许的观点，并没有迫使对方安立一个不承许的观点，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失败的应成因，就叫做相似应成因。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就是除争论。除争论呢，未若承许乃是因则成容有第四因，承许若不堪当因，以应成正不合理，与他辩计之假立，以应成正无过失。那么在这个宋子当中就讲到了一种争论，争论的焦点呢主要是放在承许。那么承许的意思就是说是对方承许的观点作为一种因，对方承许的观点作为一个因对方就是说如果把对方承许的观点做成一个因的话，那么就变成第四因了有第四个正因的果实。那么怎么样说是将对方的承许作为因呢？比如说对方他承许这个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什么呢，一方面嘛，前对方我们就说承许一方面。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无火，那么无火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说如果说无火的话应成无烟，那么这个无火故因无火故呢，这个方面就是对方的承许，我们就把对方的承许作为一种因，把对方的承许作为一种推出他不承许的一种这个推出他并不承许的一种这个观点。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将我们说在这个论述当中呢所谓的承许作为因呢，就对方他所承许的这一部分，我们把他所就是说是承许的这一部分来作为一种因，然后呢给他发出一种故事这个叫做这个承许。那么对就是对方就是讲呢，如果把这样一种承许作为一种因的话，那么就变成第四因了，那么就有第四个真因出现于四个这样一种故事，他用这样的。然后呢承许若不堪当因，如果你害怕有第四因出现于四，因为就是说真正的真因就是三种因，就三种。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承许因，如果单独再按一个承许因的话，那么就是应该成了第四因。不管是在这个外道或者说内道尤其法人论事例等这观点当中的话，就根本没办法安立有所谓的第四因出世的，就从这方面进行安立的。然后呢如果想避免这个过失呢，承许若不堪当因，如果你不敢将承许作为因的话，那么你通过对方的承许呢推出对方的过失，那么以应成正不合理了，那么就没办法就是说真正的安立一个真应成因。那么真正应成因呢，他要对将对方的承许作为因，然后呢推出这个他自己不承许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所以说如果这样承许不是真应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安立一个合理的正成因了。那么就是对方就是从这个方面讲，不管是承许作为因还是承许不作为因，这方面都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讲与他辩计之假立，以应成正无过失。 那么我们说是无过失的，为什么无过失呢？因为这个方面我们分了两个侧面讲。第一个呢是，如果是从自熏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从自己的就自熏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必须要通过这样一个合理的观点观察之后呢，来进行按理所谓的程序。那么这样的程序呢，如果说是这个自己通过因都没办法证成，或者通过就是手段没办法证成的话，无法安立成一种所立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是通过这个自熏来讲。那么单单通过就是说是这个他通程序呢，没办法按理成一种推理的因啊，这个是从自熏的侧面讲的。那么对方呢，就是说很明显就是从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自熏因的基础，自熏因的这个共同的出发点呢进行发了过失。我们说呢，如果是自熏因呢，肯定是没办法做一个真因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在应成因，那么对于在应成因的时候呢，那么因为有些对方呢，他是出现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这个所辩承认，然后不承认能辩。那么就所辩呢，比如说数和其他的这个数，总的数和分别的数，总的数呢就是讲一个数的概念，然后分别的数呢就是讲松数啊、沉香等等。那么他承许这样一种所辩的法，比如说承许这个白数，但是呢不承许总的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对方承许的观点来做推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将这个对方的这个承许的辩解的观点作为推理，按了一种这个承许的因，然后指出对方的过失。指出对方的过失，所以说呢，于他辩解之假例呢，以应成证无过失。那么通过应成的认识来证成对方的某种缺点、某种过失呢，这方面是绝对是合理的。这个是处争论，主要是处争论这个科判就是讲这个程序，我们说将对方的程序作为推理，然后呢让对方接受一个他不承认的观点，主要是就是讲这个程序方面的一种这个辩论。下面是讲第二个方面，是讲答复方式分二。第一呢，破不合理观点；第二是说合理观点。答复方式呢，主要是讲这个说了应成因之后呢，对方如果说是要这个反驳的话，那么怎么样答复对方啊？怎么样做答复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答复的方式？那么这个也有不合理和合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这个不合理的观点，雪域诸师如是说，应成答复三方式。那么雪域的这些论事是这样讲的，应成的这样一种应成的这样一种回答的方式呢，它有三种。那么有三种的话，就是讲这个因不成、辩不成和程序如果就是说他的因推理不成的话，他就讲因不成；那么如果说是周辩不成，他就讲辩不成；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他是正确的，就说程序他就说你的观点是对的，就程序。他就是说呢，回答的方式呢，就仅仅是这三种而已。从一方面看的时候呢，确实是还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合理之处。你看，如果因不成的话，他就讲因方面的话就讲因不成；然后呢，如果是周辩不成的话，他就讲辩不成。如果没有前面的因不成和辩不成，他就说这个是正确的，就按理这种程序从这个方面呢是个案例的。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这个破词不合理的方面，相违不成变成一，若许是因变成二，最终一切相似因皆设不成一者中。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相违。所谓的相违呢，就是说是这个单单涉及同品的相违因。单单涉及同品呢，比如说呢平时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无常和非所住。那么无常和非所住呢，实际上这个非所住的这个因，它并不涉及到它的同品，它只涉及到一品。就是说是它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非所住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异品呢就是说是相反方面吧，相反在这个论识当中的相反方面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常有。那么常有和这样一种这个非所住之间呢，它可以涉及，但是呢就是说没办法涉及到它在这个论识当中的这个无常这个本体上面。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叫做相违因。还有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不定因不定因的话，它一种这个又同品也有，异品也有，这样一种不定因。那么这个方面本身来讲呢，有这个涉及就是说是这个不涉及同品，涉及异品的这个相违因。然后呢，就是说具涉同品异品的不定因。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单单变成不成了，所以说相违不成变成一。就是相违不成变成一的意思。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本来有一个相违因和不成因有一个这个不定因，但是呢就是最后呢变成一种变不成变成了一个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若许是因变成二，如果是这样程序的话，那么相似因呢就不应该有三种了，相似因呢就变成两种。变成两种的意思就是按照对方的观点变成两种，就是说因就是不成和变不成。那么这个就是所有的相似因的，所有的相似因就设在因不成和变不成当中所以说叫做若许是因变成二。但是再往下面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样两种相似因，最终一切相似因呢皆设不成一者中。因为就是说所谓的两种相似因，因不成和变不成呢都是包括在不成因当中的。 都是包括了不成因。所以说归根结底的时候呢，最终一切所有相似因呢，全部变成了唯一的一个不成相似因当中，那就是不成一者同，就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就讲，若为不成分二同，亦或相违必成错。若为不成分二，若为不成分二，就对方的答复，他就是说是实际上呢，我们说是变成一者的故事是没有的，因为这样一种不成当中可以分成这个因不成和变不成两种，所以说呢，它不成啊，没办法，就是真的安立成一者啊，一个相似因，它是说是没办法的。这个同字呢，就是说实际上你这样安立呢，和前面是一样的，你怎么答复相违因和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不定因啊，就是已经不存在的这样一种过失呢，实际上无法答复的，所以说是要同。实际上这样一种答复之后呢，前面的过失还是相同存在的，还是有存在的。亦或相违必成错，还有呢，就是说亦或呢，就是说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的时候，另外一方面讲的时候呢，相违必成错。那比如说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周边相违，周边相违说成周边不成，那么这个方面是一种错误的啊，一个是这个相违的，一个是不成的。相违就是直接矛盾，直接抵触，而变不成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种不定的意思在里面啊，有一种不定的意思。比如说呢，我们说是这个声音所作性归成常有，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是答复的时候，就是讲是这个变不成啊。如果说是真正的一种这个变不成的话，我们就说是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一种这个所作无常方面有一种相所作和这样一种常有方面有个相违的。那么在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有个相违，所以说呢，但是如果说是一种这个变不成周变不成的话，那么就是说是除了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同品之外呢，还有一个异品的存在，还有个其他的法存在。也就是说呢，所作无常这方面之外呢，还可以引出一种所作也可能是常有的这样一种答案。所以说一方面是可以说是所作是无常的这个方面可以得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所作呢，它也可以是常有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本来是一种相违的，但是如果说是一种变不成的话，周变不成，如果是周变不成的话，它就会可能是就说是两方面都是涉及，如果说是真的两方面都涉及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成了一种错误啊。从这个所作和无常这个例子呢，就可以推知呢，这样答复是完全不正确的。下面讲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讲说合理的观点。是故智者应成答，以是方式而答复，以答不能颠覆者，随从彼来，智者贵。何者了之？诸破例正理论点之教义，彼等智者得受此圆满正觉教真义。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合理的观点。那么我们在答复的时候呢就是说智者应成的一种答复的方式，应成的这个回答的方式呢，就是以四方式通过四种角度四个方式进行答复，就是说是相违、不定、不成和承认，那么就这样有四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因和所立方面直接抵触的话，就回答是这个相违的。那么如果说是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呢涉及同品异品，还可以回答是不定的。然后呢，如果是在中而不成呢，就成了不成。然后呢，还有一种是如果是真正的这个真正的一种这个安利合理的话，就程序是一种就安利回答一种承认，那么就这个四种方式来进行答复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智者回答的方式呢就是四种。然后呢，就是以答不能颠覆者，随从彼来，智者贵。那么如果说是通过回答不能够颠覆如果没办法就是说是推翻对方的观点，或者说是对于真应成的观点没办法推翻的话，就是别人给你发一个应成的论事，应成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如果自己实在没办法推翻的话，那么就是这个舍弃其他的狡诈，舍弃其他的这个嗔恨等等，然后呢就开始说是这个程序开始程序，还是接受对方的观点。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智者的风范智者就是这样，就是应该这样的。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个辩论呢，或者说这个方面呢，主要就是为了遣除怀疑遣除邪见遣除很多这些不如理的作意。那么如果在道理上面实在没办法安利的话，就开始这个程序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这个智者的风范的。何者了之？诸破例。那么任何一个人呢，通过上述的这个方法，能够就是说是了之或者建立合理的观点就是说了之诸破例，那么就是怎么样善巧的安利，怎么样破此不合理的观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正理论点的教育呢，就可以真正的通达了就可以真正的通达，因为自己已经非常通达秩序因和应成因。秩序因呢，主要是秩序相续当中呢就安立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生定理的方式，然后通过应成因呢遣除对方的这个疑惑，遣除对方的邪见。所以说如果能够通达这些方面的话，那么对于自己也好，对于他人也好，实际上都可以如理的通达正理论点的教育。 别人智者得受持圆满正觉教真义。那么这些智者呢，就可以真正的受持圆满正觉教，就是佛教的这个真实义。而且这样一种这个受持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殊胜的定解不被他夺的智慧，真正能够受持的。那么自己通达之后呢，通过这个应成义的方式辩论，然后推服对方的观点，推服对方观点之后呢，一方面能够弘扬佛法，也能够就是将对方引到正法当中，一方面自己通过这些辩论的方式啊，还能够进一步的加深这个定解，进一步的升起不被他夺的这个智慧。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合理观点。那么这个以上讲完的第十一品观他力比量，下面就是讲第三个大格判的造论究竟的事宜分三。第一呢是造论者方式，第二是慈善回向佛果，第三是宣说作者尊名而对论点起诚信。首先是讲第一个问题呢，分了五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宣说作者智慧超群，第二是宣说依何而造，第三是宣说造论者真实必要，第四呢是宣说事故当依智者，第五呢是以此理而决定。那么就是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宣说作者智慧超群，以往生事反复一智精通智者浅焉习，今生略闻一二次更加将称便智论。那么就是沙迦班子达呢，他就说是以往生事通过就是说是这个以前在前世的时候呢生生世世当中反复的已经医治过，精通这些一切学问，精通佛法的一个智者，而且呢在这个医治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精进的这个研习过一切的这个所知，一切的这样一种佛法。那么就上次也讲的，在这个专辑当中讲沙迦班智达是连续二十五世班智达，连续二十五世做过班智达，所以说他的智慧呢是具身的智慧。因为有这样一种具身智慧的缘故呢，今生略闻一二次，在今生当中呢只是听闻一次两次这样音频呢，或者其他论点的话，更加降真就说是他做的自己沙迦班智达更加降真呢，他就是已经辨知的一些论点了。那么就是说是很多大德呢在传记当中都提到过比如说世君论师呢也是二十五世班智达。那有些传记当中讲他和这个兄长无着菩萨辩论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辩论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无著菩萨的问题他马上能够回答，然后呢就是说他提的问题呢，那么好像无著菩萨要过一会儿才回答。那么他就说他就是问你到底是为什么是这么迟在做回答呢，他就说是他兄长就是说，那么因为你是二十五世的班智达，生生世世的班智达，和五百世嘛是二十五，应该是五百世，那么像这样五百世班智达缘故呢，所以说呢你的这个智慧是非常敏锐的，相当敏锐，所以说呢就是说一问题听到是马上就能够做答复，那么不管是真正是不是答复的时候是不是触及到问题的本身，这个就说是还不知道，但是呢他回答的就是说速度非常敏捷，而且呢就是回答的速度非常快的。那么但是说呢我呢，他无著菩萨说我不是没有这样禀赋的智慧，所以说我要就入定就说是这个祈祷就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给我指示之后呢才回答的。他这样，那么这样一说了之后呢，那么他的这个弟弟世贤论师不但没有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邪见，反而对他的兄长升起了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随时就可以向弥勒菩萨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做回答的。那么就是说，所以说这样一讲的时候，他升起很大的信心。他就是说，能不能让我也看到就是弥勒菩萨呢？然后无著菩萨请示了之后呢，弥勒菩萨说呢，因为你今生谤法的缘故。诽谤在入大乘之前诽谤了大乘教法，因为这个缘故呢，你今生当中无缘见我，但是呢，如果在今生当中多造就是说大乘的论点的话，在后世当中的话，就是可以见到我的，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很多这些班智达呢，如果是以前精进过的话，那么在今生当中，他的这个具身的智慧是非常的这个超胜的。这个是这个地方呢，更加降真呢，就是说是沙迦班智达，他也是说明了自己在生生世当中曾经就多次医治过，多次精进过，所以精神当中才变成显现上面变成一个吉利根者，然后呢，对于这些论点听闻一两次之后呢，就能够完全通达了。从这个角，当然从实相上来讲啊，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就三大文殊的这个化身，从这个角度上没什么讲，但是从视线上面讲，从化身上面讲的话，他也是这个二十五世做班达之后呢，精神当中成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具身智慧非常超胜的这样一种大论师。下面讲第二个呢，就是讲宣说以何而造，全圣成了法称师，极量四量比诸事，通达了之因明理，造此正理圣理藏。那么就是依何而造的这个方面，就是说依靠了全圣的成那法身的周边一切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就是说是这个 就是说尊胜诸方的啊，十方胜利的这样一种这个承担论式、法则论式。那么从就是这个传记当中讲呢，承担论式也是在印度的时候呢，辩论所向无敌的，然后摧毁一切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的这个邪说。由法则论式出世的时候呢，他修持这样一个本尊啊，他一直的是一个愤怒本尊。那么就是说得到了这个愤怒本尊的这个现前之后呢，那本尊就问他，你需要什么洗涤啊？你就是说你需要什么样的成就了？那么就是说法身的时候，我需要尊胜诸方的成就，我需要十方胜利的成就，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本尊赐给他这个十方胜利的成就，然后呢就是说是赐给他尊胜诸方的成就之后呢，法身论师就是说是这个在整个印度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一切外道的观点呢全部予以破斥全部予以破斥。所以说呢，有些这些这个当时在古印度的时候，有些外道的社会是非常非常敏利非常厉害，但是在法身论师面前的话根本不堪一击。这个方面也是这个绝对是一种这个全胜的一种论师。那么他们所造的这个极量论和适量论，还有比诸式比诸式上次讲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承担论师的一些这些自私啊，还有就是说法身论师的一些论点和自私啊等等，依靠这样一种注释，然后呢通达了之英明理，已经通达了这个一切的这个英明的窍诀，一切英明的这样一种这个最深的这个观要呢，都已经完全通达了就是说对于整个英明的学问呢无所不知。然后呢就是造持正理圣理藏，造了这样一种这个宣讲真理的殊胜的宝藏，就量力宝藏论。所以说呢，它是依靠这样一种最可靠的理自在二大理自在的这个论点，然后呢造了这个量力宝藏论。所以说就说明它的这个来源呢和它的出处是非常清净的。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讲宣说造论之真实必要。那么造这个论点到底是什么必要呢？为追蛋黄竹木师裸体派师赤霄子受持现世美论士声闻雪域诸论士彼等恶劣邪寻师方造此古大论点。实际上就为了遣除一切的这个分别，遣除一切的分别邪分别的缘故呢，就造了这个就是很大的一种论点，就量力宝尊呢就造了这个。那么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宋词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想呢？就是说是这个沙江班子了，造这部论点是为了只是为了吹拂对于西方的观点，只为了辩论而已。实际上呢，就是没有涉及到佛法方面吧。但是呢，这个第五句讲得很清楚，是为了摧毁恶劣的邪寻师的。那么就是说，恶劣的邪寻师呢，我们说是存在于它怎么样显现出来的。我们这样的邪寻师呢，有些时候是显现在一般的世间人他的这个相处当中，然后通过语言论点表达出来。有些时候就是外道他们外道这些这个论点当中表现出来。有些时候呢是在不了义的这些声闻派的这个论点当中表现出来。有些时候呢是在雪域论史当中论点上表现出来。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他们所讲的这一切呢，实际上呢是这个按照真正的观现实量正确观现实量的观点安立的时候呢，并不符合于明面的实相。并不符合于明面的实相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摧毁了这些邪寻师之后啊，就可以安立一个如理作义。安立一个如理作义呢，我们就讲安立这个如理作义，一方面对于这个世间当中的一切的学问一些所知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不会加任何的争议和损减。那么就是说不会加任何争议损减，世间的名言是怎么样就如是的安立就是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境啊、心识的问题啊、总相别相的问题啊、浅愚的问题、人权所权的问题啊、相违和相属的问题啊、这些法相的问题等等等等，这都叫做明言的这个真实相。明的真实相呢，那么就是说沙江班子达摧毁了这些就是说不合理的观点之后呢，安立在我们相对当中安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安立了正确认知之后呢，我们就通过学习第一品到现在呢，我们知道已经纠正了很多很多错误的这个认知了。很多我们相对当中的一种错误的观点，通过学习这个论点之后呢，都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全部扫除了。我们有些时候认为就好像收获不大，但真正好好想的时候收获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就是说真正认认真真的学习完这个英明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修行者呢实际上相续当中的这些对于境的认识心识的认识正量或者说非量还有这些人权所权等等很多很多真实的东西呢都已经认识到了。那么这个就实际上就是一种很大的帮助更何况呢还可以对于前后世人产生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前后世存在的产生一种境界，对于佛量师父呢产生一个境界，对于佛陀是对于佛陀所宣讲的佛法是真正的正道产生一个定解。那么这个对我们修学佛法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助缘。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讲呢，它造论的真实必要呢，在宋词当中好像似乎是 直接就是提到了这个遣出他们的这些邪训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挖的时候呢，遣出邪训师之后怎么样？遣出了邪训师之后呢，安立了如理作义，把这个如理作义的证件安立在了这些这个修学这个论点的这些修行者相学当中啊，这个就是这个论师造这个论点的政治必要。那么就是说所摧毁的就是说蛋黄派啊，就是数论外道的好的观点二十五帝，然后呢这个竺穆师呢主要是吠陀派的一些观点，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裸体派的主要是就聚义。赤霄子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赤霄子呢就是说胜利观就是说是这个圣论派的六聚义，还有呢受持现世理不承许前后世业因果等等，单单是就是说是这个现世存在的现世美好的这样一种这个最邪的这样一种分别。然后呢还有一些声闻派的不了于观点，学义派议论式的一些观点，然后把这些这个恶劣的邪训师，为了遣除这些邪训师呢，然后造了这部大论著。所以说呢，我们应该体会到这个作者造本论的这样一种初衷和发心，实际上还是为了利益这个众生，为了让众生的相续当中安立一个真正合理的明言的正见，然后宣讲这样一种论点的。第四个科判宣说，是故当一之者，虽具细微智力，为了善说水，日夜勤奋论点，略知未究竟，时刻精进成修，被礼仪佛喜道，着事满足之事甚思一智者。那么这个方面就点出了一些后学的人，学佛法的人的一些企图，然后呢点出这些企图之后呢，然后教诫这些人呢，应该就是说依靠智者精进的文思就是说真实的这样一种要诀。那么第一类呢是就讲虽具细微智力未得善说水，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说具备少许的智力，或者就是说具生的天生的这个智慧力，或者说是后学的后生的这个智慧力，那么具有智慧力呢就是说是但是这样一种智慧的能力是非常少的，那么通过这样很微少的智慧力呢能不能够真正的就是说是了解到善说的精髓，那就善说呢就是讲这个佛经论点。那么这些善说法要的这个精华能不能够抓得到呢？那么如果只具备细微的智力的话是没办法得到的，这个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日夜勤奋论点，略知未究竟，那么这第二类呢就是讲他的很精进，第一类主要是讲他就是说是智慧比较超胜，第二类呢就是讲很精进。那么有些人很精进，那么在日夜当中呢对于这个论点呢学习都是很勤奋的，但是呢只是略知一点点，还没有达到究竟。然后第三类呢是这个修行者就是时刻精进禅修，背离佛喜道。然后并不是说在否定或者说在批评所有的禅修者，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对于一些盲修瞎练的禅修者，那么就虽然那他就说在时时刻刻当中都在精进的禅修，但是呢因为没有知道修持的正确的方法，也就相续当中没有掌握书生的正见不知道怎么样修行，没掌握这样一个方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虽然修了很长时间，但是他所修呢背离了佛喜的正道，并不是佛陀所欢喜的正道，他精进的修持着实满足之事。那么在这个五毒世间呢，满足的是慎思，要就好好的思维这样一种道理，然后呢以止智者开始呢就说是文思，或者说是开始真正学习这个真实的法要，就这样一个意思。第五个科判呢讲以此理而决定，其说七论正理即如此，老生常谈我说此法理，知理智者众人欢喜此，多次听闻亦非于行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沙迦班智达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理由而决定什么呢？决定这样一种这个决定这样论点是非常殊胜的。气说七论正理即如此，就是说是抛弃了有些人所讲的七论正理即如此老生常谈，那么抛弃了这个，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在宣讲的时候造论的时候他就信誓旦旦的讲呢一明七论的正理绝对就是如此如此的，然后就开始讲这个，然后呢说很多老生常谈的观点，那么就沙迦班智达我气说了，我就是抛弃了宣讲七论正理就是如此如此的这样老生常谈，抛弃之后呢我说此法理，通过前面的这些理由呢他就说一直了很长时间，然后通达了这样一种这个英明七论和极端论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意趣，然后呢就有正确的发心为了遣除邪训是有正确的发心，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这样一种很多因缘具备之下的话，我所宣讲这个法理呢绝对是这个最殊胜的，抛弃了其他的这些老生常谈的观点，所以说我说的这样一种念力宝藏的这个观点，英明的这个观点非常正确。知理智者做的欢喜是，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所造的这部论点的话，真正有这个理智的人了知这个真理的智者呢纵然是非常欢喜这个论点，而且呢他就开始这个驱逐修行，但是呢因为这个本论的意义呢非常的这个深奥的缘故，所以多次听闻亦非于行径。有些人呢有些愚者或者具身的智慧不够强的， 或就是说是没有很精进等等，没有一直知识的机器人，虽然很多次听闻了这个量力保证论，但是呢啊也没办法通达，也就是说本论呢也不会成为这个愚者行径啊，不会成为愚者，它只会成为智者行径，因为英明呢本身也就是一种比较难以通达的。以前呢啊，就是一些堪布也是这样讲过的。然后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呢，比如像戒律，像戒律这样一种这个法的话，精进就够了，只要你精进绝对能够学好的，所以说你不需要这个很多的智慧啊，只要你就是对于这个戒律啊，或者的律经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律藏也好，或者这个戒律也好，你只要反复学反复学，那只要你精进把它背下来，那么你就可以精通戒律，整个戒律就可以精通。但是要像学俱舍论啊，像学英明这个方面的法，你不是完全通过一个精进的，也必须要聪明啊，也必须要有智慧，有智慧啊，聪明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掌握他的推理的方式或怎么样去这个案例的。所以说也有这样一种想法的。那么这样一种英明呢，我就说是指一方面就是说他讲的是世俗的一种啊这个理论啊，主要是讲观世音圣量，但是呢他也是虚，他也是讲到了是明年的一种这个难以通达的法。所以说呢啊，就是说多次听闻不一定成为愚者行径的。那么这个也是相和这个法身论是四量论它的一个词句呢有相似的地方的。法身论是在四量论当中讲的，我照这个论点实际上呢没有想利他人的这种想法，实际上这个论点恐怕就像啊就是河入大海一样，最后隐没于无声啊，他意思就是很难有人通达这样一种这个四量论的究竟意趣，那么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在里面啊。本的四量论和本论结束语当中呢也有这样的相似之处。那么下面第二个科判呢，此善回向佛果，一贫善说起开慧言矣，如实善事所知真如意，以此善愿得见万法智，而成一切有情之一处。那么一贫善说呢就是作者讲了，通过这样一种善说英明的这个要诀，或者说本论的这个善说，起开了这个修学者慧眼之后呢，如实善事所知真如意，然后呢已经如实的善巧的开示的所知，尤其是此处讲这个英明的所知，英明的所知呢是因为我是讲这个世俗地当中的一些所知的这个真如意呢已经完全开示了，以此善愿发愿就是说以这个照这个论点的这个善根发愿呢，以此善愿得万法智，那么就是说是得见万法智，获得了能够照见一切万法的智慧，这个是讲这个尽所有智，或者是讲这个佛陀的智慧。那么因为真正的佛陀的智慧呢才能够叫做这个得见万法的智慧，那么就此处就是讲愿这个善根呢也能够成就佛陀的智慧啊，就是能够成就得见万法的智慧，而成一切有情之依处成为一切有情的依靠处，那么给一切有情呢如理如实的宣讲这样一种明年的道理，然后呢宣讲这个明年的道理之后呢，让一切有情在对于世俗的问题上面如理作义，然后呢进一步如果再能够一致中观等级论点的话，对深一地的方面也可以如理作义了。第三个科判，虽然说作者尊名对论点起诚信，这个就相当于后拔，此量力保障论乃出生于印度北方雪域这个西藏呢藏地实际上就是这个印度北方这样一种西藏雪域，于生民英明生力学诗学修饰词词造学名言之一切学问无所不知。那么就沙迦班子呢他就是在这个地方讲，他是对于这些共同名和就是说是其他的这个类名呢全部通达了，那么对于这个声名音名等等的，实际上这全部的一切这个大小五名的全部已经这个通达，对于他的这个词句对他的意义呢都已经完全通达了，具有讲辩著才华，无误通达极量论与音名七论，于教理窍诀获得智慧光芒的释迦比丘跟阿江生几相贤。那么就是说是作者就是讲他说具有讲辩著的才华，然后呢无误通达极量论这三个论是极量论，还有音名七论的观点，对于一切的教理窍诀获得智慧光芒的这个作者就是释迦比丘萨迦班子的。那么就是这样讲的，在这个格言保证论当中后面呢也有这样类似的就是说是这些词句。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智者或者这成就者他们在宣讲这些词句的时候都具有不共的必要性。那比如说全真波分门切为主的这些有些大德的话，他在这个写后跋的时候呢他都是很谦虚的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写作的才华，然后呢就是说等到加持的稍微有一点点能力的时候怎么开始写的这样的。定界宝德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是没办法回答，然后通过祈祷文殊菩萨之后呢得到文殊菩萨加持之后我才可以稍微的回答，我的智慧就像黎明的这样一种光芒一样才能够稍稍见到一点点的所知，这样开始这个写的，这个主要是体现一种谦虚的美德。那么就是像沙迦班子、达悟光尊者、各主界尊者等等这一类的智者呢，他们主要是在这个自己的论著当中就说高度赞叹自己，这个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吹自擂。实际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这些有一些众生呢他就说是这个看到这后把的时候他就是看你看他对这个作者呢对这些全部通达了，然后对这个极量论因为全部通达了，这样之后呢他容易生信心 他就知道，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他是这样一种精通一切讲编著的，他对一切这些所知全部精通了。然后呢，他就知道作者的功德之后，开始生起信心的。无光尊者呢，在造论的后面就是圣城瑜伽寺，什么无光或无故光，或者圣城瑜伽寺龙庆少将。然后像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他是这个真正的已经彻见实相的，彻证大圆满的这个瑜伽寺。所以他所造的七宝藏事情绝对是可靠的，有也有这样一种必要。所以说呢，这个大德怎么样视线啊，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但不过作为凡夫人来讲的话，就说是有怎么样讲呢？凡夫人相处当中呢，并没有这些真正如实的智慧，所以说呢，在这个行为上面呢，或者在说话的时候呢，尽量谦虚一点呢，这个方面对自己来讲，或者对其他人来讲，没有什么害处。如果自己没有这些智慧，然后呢，自吹自擂吹得很高的话，跟随这一类的沙耶班的这一类的观点来讲话的话，就是说别人容易生起反感。还有第二个方面呢，自己有时候容易自高自大。这一方面呢，就是说有差别。智者真正成就者，他怎么说都可以，但是作为一个初学凡夫来讲的话，跟随这些像莫不那么些这一类的这个智者呢，还是比较合适的。那么这个是讲沙迦班子的舍弃处直语调浅显易懂而诠释与沙迦寺转注。那么他在写这个论点的时候呢，没有用其他的措辞这些词藻，虽然精通，但是根本没有用只是通过浅显易懂的词句诠释了英明确认的意趣。然后呢，他造的地方是沙迦寺与沙迦寺呢就是转注圆满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我们就辅导完了这个念力宝藏论的